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最近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被这个自己的朋友圈可能刷屏啊，刷到一张看上去像我们这个星空一样的这种照片，或者是大家如果看电视的话，也是最近会有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片哈。那在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璐啊，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经常看到的这张这个星系一样的照片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焦璐你好，
林墨好，听众们好。
最近这个韦伯望远镜拍摄回来的照片哈，是在我们的朋友圈刷屏了。我相信焦璐肯定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照片啊。
是的，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的这个天文爱好者，尤其是男生比较多吧。他们很多人就是什么都不说，就直接上这张照片。大家可能就是，他就认为我周围一定有很多有共同语言的人都可以看懂这张照片。其实呢，我也是做了一点这个研究然后也了解了哦，原来这张照片是有这么一个深远的意义。
那今天就来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对，那这张照片呢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制造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它拍摄到的一张就是距离地球46亿光年，位于飞鱼星座南部的叫做 SMACS 0723星系团的这一张照片，因为它发回了它就是说升空之后，调整完毕之后的首张的运行以来的首张全彩海深空照片。
这个也是意义非凡的一件事儿啊，也是在美国时间本周一的时候啊，由美国的总统拜登来公布了这样一张的照片，也可见它的意义所在啊。
对，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将那么遥远距离的这个星系拍得如此清晰所以就是说，因为韦伯太空望远镜它的这个发射之后是经过整整几个月的调试，才开始就是对外公布这一张正式的全彩照片。
那韦伯望远镜，到底是带了什么样的任务去到太空中的呢？这次。
那么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它到底是带着怎样的一种使命呢？因为那么多年来呢，人类总是充满好奇，比如说宇宙究竟是如何起源的，那有没有地外的这个生命的存在那么这个詹姆斯·韦伯的空间望远镜呢，它就是说它也带了那么多我们的这个疑问，开启了它的这个太空旅程。那这次呢，它就拍到了就是迄今为止最遥远、最清晰的这个全彩宇宙的叫红外深空图像。那么就是像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中看到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局长比尔纳尔逊他在介绍这张全彩照片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你把一粒沙放在一臂远的这个指尖上，这个就是你看到的宇宙的一部分。那就不过是这一粒沙，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点。那么就是我们这张照片呢，也就是说望远镜它看到的这个宇宙的区域，相当于也只是我们像看到这个指尖上的这个一粒沙。但是这个一粒沙是包含了什么呢？这个一粒沙它却包含了一个星系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SMACS 0723星系团。那这个星系团里面呢，又包含了数千个星系。那么这张全彩图像呢，它展现的就是这个星系团在46亿年前的样子，因为它离我们有46亿光年，所以呢，这个望远镜它能收到的光是它那么久以前就是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奇妙之处。那图像上呢，还有一部分它其实是来自我们平时一直讲到的这个宇宙大爆炸不久的光，也就是在这个130多亿年前，所以呢，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也表示呢。这个 SMACS 0723星系团，它的总的质量就是可以让它产生叫做引力透镜的效应，所以呢，也放大了它背后更加遥远的这个星系。那比方说，有些天文教授，比方说像中国的清华大学的一位天文系教授，蔡征，他就谈到这个韦伯空间望远镜，他就说到，就是他现在探测到的这些光是从特别远的这个星系传过来的。比方说，我们刚才有讲到，有130亿年前就发出来的光，直到现在才被这架望远镜捕捉到。那当时的宇宙呢，还是处于这个婴儿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类有希望是通过望远镜看到，就是宇宙还在婴儿时期的样子。
嗯，没错，非常有意思啊！我之前有看过报道说，之前的这个哈勃望远镜可能拍到的是这个成年期的宇宙啊，那这次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可以拍到婴儿时期的宇宙，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可以说。
对的，因为后来这个第二天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呢，他又第二次发布了，就是说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传回来的一批全彩色照片。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很好奇的，就看到他发回的每一个照片，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新发现。大家都在就是在我们人类面前展示的，就是一个从前没有见过的一个宇宙。
嗯，没错，非常有意思的一系列的照片哈。那焦鲁能不能再跟我们回顾一下，韦伯望远镜的这个诞生和历史呢？我们看到它是在去年的年底发射升空的啊，但是它其实的这个制造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十几20年的时间啊。
对啊，那这个韦伯望远镜呢，它的造价是非常高的，它的造价要高达100亿美元。那么当时呢，就是预计它是在2021年的这个年底，就是是升空之后呢，是希望它是在今年的6月份就可以向地球发回一些就是第一批观测到的宇宙图像。2021年12月25号这一天呢，它就达成了欧洲航天局的叫做阿里亚纳5号火箭发射升空。所以呢，很多媒体都纷纷报道。说这开启了一个备受期待的这个天文探索的新时期。那么，韦伯望远镜呢？它是目前就是全世界来说已经是应当说是性能最强大。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也是这个造价高达100亿美元，也是造价最高的天文望远镜。它呢，那重有7吨，它的主镜呢，直径有6.5米，它呢是由18片巨大的六边形的子镜构成。所以它的遮阳板的面积有多大呢？它就相当于一个网球场。因为它的体积特别巨大，所以呢，这个韦伯望远镜它是用折叠状的这个形态发射升空的。那么科研人员呢就采用这个遥控方式，就是等它升到太空之后，再逐步将它展开。
其实它这个折叠状的这个形态哈，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焦路。
韦伯望远镜它因为体积如此庞大，那么呢，他们科学家只能把它折叠起来，塞到这个火箭的整流罩内。等到发射升空之后呢，再一步一步从这个折叠体慢慢的展开，成一个完整的这个。整体可以说就是每一步都是让科学家们就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那么这个韦伯太空望远镜它发射成功之后呢，其实在它刚刚进入太空的整整的这个10天内呢，科学家们其实都是特别紧张的，因为它的每一步的这个折叠展开，我们中间有讲到一共有300多个步骤，其实每一步就是你只要中间有一步错，那可能就是20多年的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所以就是说在这个10天时间里的每个科学家都是非常谨慎，还好就是说这一次是一切顺利，就是它的这个防光罩，就是顺利展开，并且呢也的确是朝着这个预定的这个地点，前进。它其实是在今年的1月24号，它终于抵达了，就是当时就是设定好的叫做拉格朗日 L2 点，这个点呢处在就是地球太阳引力同时作用下呢，可以保持相对静止，能够最稳定的观测升空的一个点。
非常幸运的是啊，韦伯望远镜顺利的完成了它展开的这个任务。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韦伯望远镜的前身啊，是这个哈勃望远镜。那焦路能不能跟我们对比一下，哈勃望远镜跟韦伯望远镜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对，那很多人也很熟悉这个哈勃望远镜。那在这个韦伯之前呢，人类在使用的太空望远镜哈勃呢，是1990年4月份发射升空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中呢，其实哈勃太空望远镜也为我们带来就是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宇宙图像，比如说著名的叫创生之柱和被称为哈勃超声控的有近万个星系的这个图像。那么这些图像呢，也加深了人类对于大爆炸以来这个宇宙变化的认识，甚至呢，很多人也会说它是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这个思考方式。那么，韦伯空间望远镜呢，就是是由这个美国航空航天局与欧洲航天局还有加拿大航天局就是联合开发的。他们就是当时他的任务就是被认为是哈勃空间望远镜的这个继任者，因为哈勃望远镜呢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对于这个红外线的观测能力比较差，它呢很难就捕捉到更加古老的、更加遥远的这个。 红外线的冷光，那么加上呢它是在地球附近的这个太空，所以呢容易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呢它也出现过几次故障，所以呢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决定于1996年立项开发韦伯望远镜，那么它的目的就是说是观测更遥远更加深空的宇宙。
那焦露，韦伯太空望远镜和哈勃太空望远镜相比而言有哪一些主要的优势呢？
对，为什么韦伯会誉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复杂的这个太空望远镜呢？那么与哈勃相比呢，它的这个实际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当时哈勃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只是收集可见光和紫外光，但是它没有就是注重于这个红外光能力。那么韦伯望远镜呢，它可以收集红外光，那还有一个就是哈勃望远镜的那个直径只有2.4米，可是韦伯望远镜的直径呢它达到了6.5米，那它就可以有更大的这个极光区，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可以看得更深更远。还有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哈勃它只能在非常接近地球的这个轨道上运行，可是韦伯望远镜呢它可以在150万公里之外运行。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说有个灵敏度，就是韦伯望远镜的灵敏度呢，它是比哈勃望远镜要高出100多倍的。所以呢，就是说韦伯望远镜它的设计呢，就是为了超越哈勃，让我们大家可以就是了解到宇宙的更深处。与当年的哈勃望远镜相比呢，韦伯望远镜还有就是更加高效的一点，就是说韦伯望远镜拍摄的这批照片呢，它总共只曝光了12.5个小时就拍出来这一切，但当年哈勃望远镜拍过也有一张类似的这个星系图呢，前后的曝光时间是超过了10天的。那所以我们看，就是同样的这个服役时间里，韦伯望远镜它能够花更少的时间，让科学家可以研究到更多的这个内容。
所以韦伯望远镜跟哈勃望远镜比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进步的。那最后啊，焦露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韦伯空间望远镜都有哪些主要的任务呢？
对，这次的韦伯空间望远镜呢，赋予它的这个任务呢，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寻找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的星系，接着呢是研究星系演化的各个阶段，观察恒星以及行星系统的形成。那还有呢是测定包括太阳系行星系统在内的行星系统的物理化学性质，并且研究其他行星系统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问题呢，其实一直是围绕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里啊，我们一直是无尽的这个探索啊，我相信很多的天文爱好者一定会非常兴奋的。
没错哈。那对于我们这些不是专业的人来说啊，看一下这些漂亮的从没见过的图片哈，也是非常赏心悦目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介绍了韦伯望远镜发回地球的第一波的这些照片哈，以及韦伯望远镜的一些历史。再次感谢你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